好，听众朋友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一节到34节啊。然后第九章的最后一部分呢，实际上和下一章是在一起的。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第九章的第一节到34节啊。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8节，好，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上了船，渡过来，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他们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借换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他们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赦罪的权柄赐给人。
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8节啊。首先第一节说耶稣啊上了船就穿越过去，然后到什么？注意这个词啊，到他自己的城。注意第一节哈，在第一节中在开始的时候，圣经说的很清楚，这里呢用的是这个词，它的意思是属于一个人的私有财产。那耶稣过去到了自己的城啊，也没有说叫什么城啊，就说这是他自己的城。约翰福音呢第一章说过，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啊。一方面呢，整个时代整个世界呢是耶稣所造的，另一方面呢，整个以色列呢是耶稣自己的地方。所以说我们知道哈，耶稣自己创造，耶稣自己呢从旧约到新约呢，他建设了，设立了以色列啊这个族群，这是他自己的地方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九节发生的什么事情哈，就是耶稣宣告了赦罪，但是怎么样，有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他不相信耶稣的权柄，他说这个人他亵渎罪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怎么能宣告赦罪呢？然后第九章第六节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什么，有赦罪的权柄，其实就是人子在他自己的地方有赦罪的权柄。我们可以知道哈，人子呢在他自己的地方，他理所当然的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说我们看整个圣经哈，尤其是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他决定赦免一个人，或者说他决定把一个人的罪留下不赦免一个人，这是他自己的事情，其实不需要任何人交给耶稣怎么做事情啊。所以说你看第3节第4节，那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人说健忘的话了，然后耶稣说什么，你们心里有恶念，为什么呢？耶稣在自己的地方做自己的事情，难道需要你交给他吗？啊，这本身呢，这就是对啊，这才叫真正的什么健忘啊，因为耶稣在做他在自己的地方做自己的事情啊，任何人呢没有权利去说什么。第二节哈，你注意第二节，第二节开头的时候有这个词哈，叫看呐。你注意哈，每当出现这个看呐的时候呢，就是圣灵让我们去注意这个事情，注意接下来人的言行，注意耶稣说什么，这人说什么，然后其中又有怎样的真理传达给教会。说看呐，他们带着一个被放在担架上的一个什么瘫痪的人到他那里啊，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啊，这也说得很清楚啊。这些把这个瘫痪的人抬过来的人呢，他们是有什么的，有信心的，他们信，就对瘫痪的人说要勇敢啊，就你起来吧，要勇敢，说儿子，注意哈，原文是什么，儿子，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啊，首先呢，今天你要注意啊，当然这个世界是耶稣自己的，以色列是耶稣自己，我们今天教会算不算耶稣自己呢？肯定是耶稣自己的地方啊。首先当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啊，圣灵呢让我们看见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呢就被刻意的安排在这里，就是有一个瘫痪的人，他被带到耶稣面前，耶稣见那些把他送来的人有信心，然后就直接宣告了赦罪。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注意，这些人他把他送过来有什么信心，对不对啊？ 所以说耶稣呢在自己的地方他有权柄呢决定赦免一个人的罪啊，然后他赦免一个人的罪呢也根据这个人是否有信心。然后我们需要注意这个试验当中哈，我们看到耶稣医治不同的人，赶出不同的鬼，每一种病每一种鬼他背后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咒诅和这个人所犯的罪。首先呢我们要看在这个试验当中哈，这里是一个瘫痪者，这个瘫痪的人他很明显，包括耶稣后边说了这个人为什么会瘫痪，他是因为什么犯罪，对不对？他因为犯罪他起不来了啊。耶稣呢也说得很清楚，这个后边也说了你的罪被赦免，你没罪为什么赦免呢？然后啊耶稣看出了这个人啊，这些他的这些朋友就把送来的这些人他们的信心，我们要知道这些朋友这些送这个人的人他们的信心是什么信心，是针对什么样的信心。也就是说耶稣知道人心里想的，这些人其实也知道这个人他是犯罪的，这个人本身自己也知道，那耶稣更是知道。也就是说这些人信什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很明显这里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这些人信的就是信耶稣罪的赦免，知道吧？这就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第九章是另外一次耶稣福音圣功的开始，耶稣在自己的地方首先呢通过这件事情想让我们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老说我们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我们信耶稣首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这个罪得赦免这个层面。也就是说为什么信耶稣？因为耶稣能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要赦免我们的罪？因为这跟永生跟天国有关系，你罪不赦免你就没法进神的国，对不对？所以说啊，第九章开始的时候圣灵让我们看这件事情，耶稣认可这些人的信心，然后耶稣宣布赦免这个人的罪恶。其实我们到教会，我们到耶稣自己的地方，首先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向神有信心，我们要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啊。所以说这是我们信仰当中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在第九章耶稣传道福音事工当中，在第九章耶稣开始在自己的这个城在自己的地方做事情的时候，他首先行这个神迹，他说了一些相关的话，这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耶稣的地方，我们来到属于他的地方，我们首先要追求的就是什么？罪得赦免。我们一定要向耶稣承认自己的罪恶，我们一定要求神赦免的罪恶，这样我们才能进入永生。很显然被耶稣认可的这些人的信心都是跟这个赦罪有关系的，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耶稣对这个人说的话哈，这个词是什么？耶稣鼓励他，你要有勇气，你要有信心，你要跟你的这些朋友有一样的信心，他们把你带到这里是为了让你得赦免，因为他们相信耶稣能赦免罪恶。今天我们把人引到教会当中，或者说我们把人带回到教会当中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我们相信只要这个人愿意依靠耶稣，愿意真正悔改，耶稣就能赦免他啊。所以说呢在这个事件当中，这个摊子的朋友是有信心的人，这个摊子是什么？需要同样有信心的人啊。然后呢耶稣就赦免他的罪。耶稣在这里哈，他对于这个患瘫痪的这个人，对于这个罪人，耶稣是持一个什么鼓励的态度，就是你要起来，你要跟你的朋友一样有信心。有什么信心呢？就是对赦罪的信心啊。然后我们需要另外注意一个事情，这个神迹在第九章在开始的时候被记载下来，你要注意其中的一些细节，就是耶稣没有上来就宣告医治他。耶稣很多时候医治了很多人的病，是吧？但是唯独你看在这个第九章开始的时候啊，这个瘫痪的人被带来的时候，这个罪人被带来的时候，耶稣没有直接医治他，乃是先谈到什么？圣经谈到信心，然后又谈到耶稣对他的鼓励，然后又谈到对他的赦罪。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人他根本的问题，包括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我们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肉体上的疾病。当然有的时候你犯罪上帝也惩罚你的肉体，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罪还没有得到赦免，罪还没有承认，这是个大问题。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耶稣不宣告赦罪，耶稣不宣告医治， 也要说弟兄们，一到八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来到教会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求耶稣医治我们肉身的疾病，也不是求耶稣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而是首先求得他的赦免。如果我们没有被饶恕，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说走到这一步，那么我们信耶稣弟兄们没有任何意义。即便你的病好了，光给你一个病，那么你跟天国跟永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在这马太福音第九章开始的时候，圣灵说看哪，让我们注意这个事情当中的每一个细节。这赦罪的神迹，这医治瘫痪者的神迹被记载的第九章开头的时候，提到耶稣自己的地方的时候，你要注意他在信仰上跟我们的关系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人，耶稣对他的称呼啊，在原文当中呢，耶稣说是儿子，知道吧？和本说什么小子，原文是儿子。也就是说，耶稣宣告这个人被接纳为天父的儿子，所有犯罪都是奴仆，只有被赦免的、脱离罪恶的才是什么？才是儿子。啊，罗马书第八章说了。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心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称呼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耶稣说这是儿子，什么人是儿子？只有被赦免的人才是儿子，只有被赦免的人才能永远住在神的家里。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犯罪的奴仆，奴仆就是瘫子，奴仆不能永远住在神的家里，只有儿子能永远住在神的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让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天父的儿子若赦免我们的罪恶，我们就真赦免了。天父的儿子若把我们从魔鬼从罪恶当中带出来，我们就真得救了啊！你要注意这里面每一个细节。然后第三节，你注意哈，在这章当中很多地方都有个看的，这个和本没翻译出来，但是这个东西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圣灵让我们注意看啊，说看呢，那些文士当中有一些人，注意哈，在自己里面说，有没有说出来？没说出来，是不是？是意念，说这个人亵渎了，这个人亵渎了啊。圣灵让我们看上帝的作为，看神儿子的话，也让我们看魔鬼的话。魔鬼藏得再深呢，最后还是被揪出来啊。第四节，耶稣看穿了他们的想法，就说你们为什么有邪恶的思想在你们里面呢？注意哈，你要注意接下来这一幕是非常震惊的一幕。人家就想了想了，人家没说什么嘛，就想了想，耶稣就急眼了，就回应了。耶稣急眼了，就证明这个事情那真的是非常重要。耶稣急眼了，就证明这个事情不会被允许，是不是？啊，你想想这个事情多重要。这些人在那啥也没说，就脑子里边过了一下。耶稣说，干什么？就证明这个事情不是小的事情，这个鬼不是小的鬼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知道一切的事情，啊，所有被造的在耶稣面前。没有任何东西能隐瞒得住，包括你的邪情私欲、你的意念，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这些人就是心里过了一下这个想法，就被耶稣揪出来了。啊，不是耶稣太严厉，耶稣只有该严厉的时候他会严厉。啊，然后圣灵让我们注意哈，这几个文士里边有邪恶的思想。为什么邪恶？他们竟然认为耶稣在自己的地方没有权利赦免他要赦免的人，这叫什么？这叫邪恶。但是他说耶稣是邪恶的，他说耶稣是僭越的，他说耶稣是亵渎的，其实他们才是亵渎的啊！耶稣要赦免人的罪，耶稣要讲道，轮得着你们说话吗？啊，你们是什么东西？所以说无论是圣经还是圣灵还是耶稣说的对这些文士的定义，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即便他只是在脑子里边过了一下，但是耶稣表示这个不能被允许啊！你要知道这些文士是熟读圣经的， 他们是在以色列当中做师傅的，是教导人的，但是他们里面却有魔鬼，却有邪恶的思想。而且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不然耶稣不会急眼，不会说立马就拍桌子就要说出来。耶稣对这个事情回应是非常迅速的，这些文士肯定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啊？我就想了一下，你为什么把我揪出来，你管得也太严了吧，对不对？这人心里的恶念还没说出来了，耶稣直接就审判了，说你魔鬼啊，魔鬼啊，魔鬼啊。然后为了证明这个事情，耶稣紧接着行了一个神迹，就让人站起来，证明什么？证明耶稣说他是对的，耶稣真能看透你的内心，对不对？耶稣接下来这个神迹要证明什么事情？第一个，你们心里想的我知道，也就是说你们心里这恶念我知道，你们才是邪恶的。然后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呢？耶稣有赦罪的权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要赦免人的罪。今天教会被设立在世界上，也是为了这个事情。弟兄姊妹，谁敢摧毁这个赦罪的施工？我们为什么要劝导人，把人带到教会，让他认罪，在教会承认自己的罪，然后给他宣告赦免？因为这就是耶稣从起初的时候要做的事情。教会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弟兄姊妹，就是赦罪和认罪。谁敢？有的人既然说这个施工是不好的，这个施工是严厉的，这个施工是不行的，这绝对是出于魔鬼。耶稣绝对不允许这样的评价，哪怕想一下都不可以。啊，弟兄姊妹，对于教会来说，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件事情，认罪、赦罪。包括耶稣所在这个四福音当中所讲的，你们在地上捆绑的，上帝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上帝在天上也要释放。弟兄姊妹，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国是祭司的国度，所有普天下的人想要得救的，到那里献祭、认罪、赦罪。今天教会同样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祭坛，所有想进天国的人来到教会，承认自己的罪恶，让耶稣赦免你。谁敢质疑这样的事工？谁敢说这个东西是邪恶的？那么他就是魔鬼。这种事你根本就不可以去论断，你连想一下都不可以。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事工，是不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有人听了我们讲到最后跟我们离开了？他说我们这天天认罪的这样的事工啊，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教会侍奉，他说，你们是一次认罪永远轻松，怎么怎么着，怎么就各种理由？为什么？不愿认罪啊，把教会这认罪赦罪的事工批判为魔鬼的事工。所以说你要知道，耶稣对这种事情是非常严厉的，他零容忍，想都不可以啊。第五节，然后耶稣接着就说了，说哪什么事情是容易的？说你的罪被赦免呢，还是说你起来行走呢？弟兄姊妹，人会怎么想？人会觉得，那肯定说罪赦免容易，谁知道你赦不赦免？那是一个贪的钱行走啊，这是大事。但是不是的，弟兄姊妹，是说赦免这个事情的难度要比让一个贪的起来要大得多。你要明白，教会让一个人认罪赦免他的罪，这个事情是宇宙当中最大的神迹，这比让一个瘫痪的人腾一下起来这个事情要难得多。啊，这个摊子他摊了，耶稣赦免他的罪，即便他不起来，他罪也赦免了。但是耶稣说，但为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权柄赦免罪恶，让你们知道你们的心里的意念是恶的，那时候他对那个瘫痪的人说，起来，提起你的担架，回去你的家。啊，为了证明自己的权柄，为了证明这些人他里边是恶的啊，第一节他就起来了，然后离开，回到他的家。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个神迹当中，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神迹当中，耶稣并没有按照众人所期待的上来就神奇，众人都等着嘞，这下又看头了，这个人起来起来起来，然后就起来了。哎呀，这个神迹真的好看，我们天天看这个神迹好开心。没有，耶稣没有说上来就行神迹，让这个人起来。你要知道一个问题，这些里边 有恶念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能接受耶稣行一个医治的神迹，让这个人起来了，鼓掌。但是他不能接受耶稣说，小子，你的罪得赦免了。你注意这个魔鬼吗？魔鬼今天能接受我们靠着耶稣寻求世上的好处，但是魔鬼不能接受我们寻求认罪和赦罪，因为寻求好处最终灭亡，寻求认罪赦罪最后你得救，对不对？如果耶稣上来，起来吧摊子，那文士鼓掌，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你亵渎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魔鬼跟上帝之间的冲突在哪里。魔鬼能容忍我们做什么事情，上帝他不能容忍我们做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说魔鬼所不能接受的就是耶稣所宣告的在基督信仰里边绝对不能少的关于得救赦罪的信息。魔鬼今天可以允许教会人去追求世上的好处，什么灵异派、成功神学、身份神学，他都能允许啊，在世上活出来行出来啊，在世界上宣扬自己的名，这个都能允许。但是教会要带领人认罪了，这人就急眼了，说哎呀你太严苛了啊，你这个不行啊。所以说啊，如果信耶稣宣扬信耶稣得好处，没有人会逼迫你啊。如果教会啊祷告完了，这些人病好了，那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包括其他的那些异教徒都会过来，无神论者也会过来。但是教会如果按照耶稣的这种教导去宣扬让人认罪得赦免的信息，就一定会有魔鬼起来抵挡诽谤不接受。即便这些人他读过圣经，他也熟悉圣经，他们是文士，他们里面就会有抵挡，你知道吗？他们里面会有抵挡。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事情有多严重，耶稣的回复就有多么的激烈。这个事情在这些人心中还没有说出来，只是存在于意念层面，然后耶稣就极其严重的公开回应这个事情啊。然后耶稣在宣告了人子有赦罪的权柄之后，接着行了神迹证明了这个事情。他告诉这些人啊，你们这些魔鬼，你们心里边有邪恶的意念。你们要知道一个问题，赦免一个人的罪比医治一个人的病要难得多。弟兄姊妹，赦免一个人的罪比医治一个人的病要难得多。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要知道信仰当中什么是重要的，信仰当中什么是不可小的、不可少的。你今天很有可能很多年了，你身体有些疾病没有解决，你家庭的方面有一些困难是没有解决，这个都不影响得救。但是如果你信了耶稣很多年，你里边有罪还没有解决，还没有得到上帝的赦免，那这个事情是不得了的。所以说我们的人生，我们要知道优先处理哪些问题，优先处理跟得救有关的事情，跟罪有关的事情，其他的后边有机会能解决解决，其实解决不了也不影响得救啊。第八节说群众啊、会众啊都吓坏了，然后因为神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注意哈，赐给人们是复数，就荣耀神。这样的权柄记住哈，不只是赐给一个人，后边用的是复数。弟兄姊妹，这才是耶稣想要的结果。耶稣不想要这些人因为信耶稣得好处、信耶稣治病而荣耀神，耶稣想要什么呢？想要这些人因为有人罪得赦免、有人进入永生而向上帝感恩，这是今天神向我们所要的，对不对？如果教会能够结出果子，如果一个人来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不断的能够让一个人去认罪，然后上帝也赦免这个人的罪，那么向上帝感恩，那么这是耶稣想要的答案。因为信耶稣罪得赦免、进入永生、向神感恩，这是本来就理所应当的。今天这也是我们要追求的，因为我们信耶稣就是为了永生，而在我们得到永生之前，我们必须罪被得到赦免。其实你看早在旧约的时候哈，神就给过 人设饼的全设对的全饼嘛。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乃曼大麻风好了之后，他说：“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宽恕你的仆人。我主人进灵明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灵明庙，我也屈身。我在灵明庙屈身这件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怎么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是不是最上面了？这些文士，他其实他说是熟悉圣经，他根本就不懂圣经啊！这在旧约里边就有这种事情吗？啊？以利沙就做了这样的事情，你敢说他亵渎了，他健忘了吗？在旧约里边就有这种事情的记载。而且我们看到哈，耶稣不单有赦罪的权柄，耶稣也把这样权柄给那些真正属于他的教会。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把教会的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是不是？马太福音第十七章，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释放捆绑，释放捆绑，是不是定罪赦罪？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不要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一开始也跟着耶稣，他们是看热闹的，他们是追求好处的，而不是为了追求上面的福音。为什么这些人最后走向黑化，走向魔鬼？因为他从来不认自己的罪，他也没打算上耶稣去寻求赦免。求神啊，赦免我们的罪孽，接纳我们为神的儿女。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得到这样的权柄和恩赐，能够引领人认罪，让人去得到赦免，然后我们为这样的恩典去感谢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来说呢，从马太福音第九章开始的时候，论到一个教会到底是好是坏，是真是假，不是看他的会众得了多少属世界的福分，不是看他的会众多么有钱多么有学识，而是看他的会众里面有多少人蒙了赦免，脱离了那些缠累他们的罪恶，进入永生啊。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讲的就是教会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赦罪啊，赦罪。好，让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九节到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既然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乃本是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好，我们来看接下来第九节到十三节呢，讲到马太蒙召，讲到呢，耶稣同我上讲，听罪吏和从税吏和罪人一起坐席，然后文士法利赛人呢质疑啊，说耶稣怎么和坏人在一起呢，对不对？然后耶稣说什么？健康的人不用找医生，有病的人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是不是？这个马太福音啊第九章的这个第九节到十三节还是在谈跟赦罪有关系的事情，仍然是连在一起的啊。我们需要注意哈，在马可福音当中也记载了这件事。那在马可福音当中呢，是说的是亚拉菲的儿子利未啊。这个马太呢，他也叫马太，也叫什么？也叫利未啊，叫利未。好，我们接下来哈，从第九节看到十三节，说然后耶稣从那里经过，看见有人一个人坐在税关上，被称为马太。就对他说：“跟从我。”他就立刻起来跟从了他。马太的意思是耶和华的礼物啊，注意哈，说耶稣说跟从我，他就立即怎么起来？这个起来原文也表示复活的意思，指此人复活，指此一个人起来。我们需要注意弟兄怎么样？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二七到二十八节，当耶稣说你跟我来的时候，这个人就撇下了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马太的 蒙召没有任何拖泥带水。马太可以说是圣经当中跟随耶稣最干脆的一个人。你去看看圣经当中有一个有钱的少年官，最后怎么悠悠愁愁的走了啊？马太也很有钱，但是税吏马太舍弃了当时世界上一个非常赚钱的行业，一个体制里的行业，一个可以谋取这个丰厚利益的职业，全职投入侍奉，对不对？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啊，这个马太不是说他从来没听过耶稣，他也不认识耶稣，他也不信耶稣，然后耶稣有一天说你起来跟我，他说跟我，不是的。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当时那个时代，马太当然听过耶稣讲道，他也知道跟随耶稣要付什么代价。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人子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是不是？又有人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起来跟随我。马太知不知道跟随耶稣要把这份高工资的工作舍了？他当然知道。他知不知道跟随耶稣有可能没有枕头的地方？他知不知道跟随耶稣将割裂他的亲情，割裂他的友情，割裂他在世上的利益？他完全知道。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马太是一个税吏，税吏是被犹太人鄙视的，尤其是文士法利赛人非常看不起税吏。但是实际上在耶稣的门徒当中，马太是一个舍弃最多的人，他最有钱在里边。当然有一个比他有钱的跑了啊，所以跟随耶稣当中，马太是牺牲世界利益最多的一个人，对不对？严格来说他比彼得比约翰牺牲还要多。彼得和约翰是打鱼的，当然打鱼也分工作嘛，但是马太是收税的，有大把的这个金钱啊。按照耶稣的话，马太能得什么赏赐呢？彼得说，看到我们，你舍弃所有的跟随你，我将来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有骨念天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个人完全是照着耶稣的命令去做的。这个人的起来，这个人被耶稣呼召，毫不拖泥带水。这个人舍弃了当时那个时代非常优越的工作，然后跟随耶稣做侍奉。第十节，然后他在屋里做客吃饭的时候说，且看哪，有许多罪人和税吏来和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吃饭。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这个马太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摆了盛大的宴席，而且圣灵让门注意，这说看哪，看到什么？他可不是光款待耶稣啊，他也款待耶稣的门徒，甚至他把那些同样是罪人的税吏和其他的罪人啊，这里很明显，有可能是税吏，有可能什么妓女，有可能其他是罪人，怎么样，都让他们没有嫌弃的去参加这个盛大的宴席。为了什么？为了让他们也有机会能跟随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并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人多，他们也最后怎么样？跟随耶稣。他不仅宴请了耶稣，他也宴请了那些要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也宴请了那些有罪的人。实际上马太所摆设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是天国的宴席。他拿出自己的钱摆设了天国的宴席，而耶稣也愿意和这些人一起吃饭，也愿意和马太请来的这些罪人一起吃饭，而且主也接纳了这些罪人。谁解？法利赛人看见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吃饭呢？你们的老师，他听见就说，健康的人没有医生的需求，而生病的人才有。你们去学习这个，我喜欢怜悯而非祭祀，因为我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耶稣所引用的这些圣经呢，出自何西阿书六章六节，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过凡祭啊。今天上帝让我们揣摩这句话的意思啊，什么意思？上帝喜欢的不是你在那献祭啊，看很多钱献祭奉献献祭，上帝喜欢的是什么？ 一个人认罪悔改跟随耶稣。因为献祭的目的是赦罪而不是功德，所以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司。上帝喜欢的不是外在的那个献祭，而喜欢的这个献祭里边 所表达的上帝怜悯人，然后人认罪悔改跟随耶稣。耶稣在另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当中也引用了这句话。那时候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路过那个麦地的时候掐了麦穗吃了，然后那些法利赛人开始瞎逼逼啊，哎，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了。然后耶稣就给他们讲圣经，讲大卫怎么吃陈设饼，再讲祭司在侍奉的时候在圣殿里边不算干犯安息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七节说什么？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句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听到这句话什么意思了吗？明白这句话的时候，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就不会将那无罪的已经被赦免的再当成是有罪的罪人。这些税吏、这些妓女、这些马太请来的人，他们从前是罪人，这个没有问题，他们现在还是罪人吗？他们现在被赦免了。耶稣说，你们一旦明白我喜爱祭司，我喜爱怜悯不喜欢祭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就不会把这些人，这些已经上帝赦免已经接纳人，再重新给他们定罪为罪人，你们就不会用你们那可笑的血统来去评判一个人。因为耶稣要的是悔改的人，即便他是税吏，他是妓女，他悔改了，他就是儿女。你们是法利赛人，你以色列人，你不认罪，你不信耶稣，你还是罪人啊。人子来是要呼召罪人认罪悔改去信他。教会的使命今天也是呼召罪人认罪悔改来跟随耶稣。教会不是在世界上捡一些有名望的人带进来说，你看有文化的都信耶稣，有学识的都信耶稣，是不是？今天这个基督教的世界可是专喜欢脸红一些明星啊，一些基督徒名人明星啊，那些人，哎呦，结婚好几次了，哎呀，这个，哎呀，这三四婚，然后都是婚内出轨的老夫少妻啊，都离过好几次婚了。这个拉你来做牧师做长老，这个拉你来哎呀成为座上宾，这个拉你来荣耀神了，是不是？今天的教会就像文士法人三人一样，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定义什么叫罪人。啊！耶稣说啊，我来本不是招祭人，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不是说耶稣专挑烂的，这句话意思是大家在神面前都是罪人，但是听了神的话认罪悔改的就是被赦免的罪人。但是你这不肯认罪然后还抵挡这个事工的，还自以为了不起的，你就不是神召来啊。所以说你看弟兄姊妹，马太福音从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谈到耶稣赦免人的罪恶，对不对？哎，过了往上去，对不对？耶稣有赦罪的权柄，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不光有赦罪的权柄，耶稣也有自己的标准来决定他接纳谁不接纳谁啊。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有什么资格去论断的？你又不懂圣经啊！耶稣说我喜爱怜悯不喜欢祭司，这句话你们都听不懂，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评论？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基督信仰当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就是认罪悔改寻求赦免，就是在世界上把那罪人招进来，让他成为上帝的子民，让他能够认罪悔改啊。教会的信仰的重心就是在神面前寻求赦罪为目的啊。但是你看那些魔鬼之子，像文士法利赛人这样的人，他既质疑这个赦罪的事工，然后他也是把信仰偏转，用他们的方式去定义一个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人为的将人归类，自己定义人得救不得救，而不是按圣经去定义人得不得救。他们是按血统啊，是不是？分为外邦人、以色列人、亚伯拉罕子孙、非亚伯拉罕子孙、税吏、妓女、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这个分法。你会发现这些假师傅努力的使人走向自义，使人走向自我有情怀，而不是让人去走向认罪。 魔鬼使用这样的假师傅，他就是要人灭亡，让今天无论是以色列人和基督徒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非常保守，觉得自己非常敬虔，觉得自己不需要耶稣赦免。一个人的信仰一旦从这个寻求认罪的这件事上脱离啊，变成了这样的信仰，然后他就没法得救了。其实啊，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什么意思呢？这些人并不是义人，只不过是自己认为自己是义人。其实他们是眼瞎的，他们根本看不清自己。这里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其实就是施洗约翰所说的那些不肯悔改的、不肯结果子的什么魔鬼之子，对不对？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不肯悔改的魔鬼之子，自己做恶不悔改，还自己说哎，由亚伯拉罕为我的祖宗，对吧？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这是结坏果子的，是假师傅，是残暴的狼。啊，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也讲了个比喻嘛，两个儿子，大儿子，大儿子小儿子，大儿子不听，最后大儿子还是去做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一路来到这里，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文士法利赛人为什么不能进神的国？因为他们不去认罪悔改，他们不去认罪悔改。把弟兄们接下来把九章十四节到十一节一起读一下。
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岂能看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得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
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哈。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呢，也记载这些事情，啊，那最后说什么？没有人说喝了陈酒就像喝新的，他们总说陈的好，啊。这几节呢，告诉我们呢，就恰好这时候啊，就是耶稣在跟文士法利赛人辩论的这时候，然后约翰的门徒来了，是不是？而且你注意到一个问题啊，其实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这个时候约翰已经被捕了。约翰也为耶稣做过见证，说你们要跟着他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们要不要跟着约翰，你们要跟着耶稣。所以约翰只是先锋，只是开始，但是耶稣是终点，是答案。但是你会发现到这个时候还不跟随耶稣的这些施洗约翰的门徒，其实他们的信仰更偏向于法利赛人，对不对？其实这些约翰的门徒里边有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对不对？就恰巧耶稣和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然后这帮人来了，然后他站在谁那边说话？他站在文士法利赛那边说话吗？是吧？说什么？其实他们心里也有不满嘛。看到耶稣和这些人在一起吃宴席，他们说：“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的门徒常常进食，但你的门徒不进食呢？”啊？你给我解释解释，耶稣，你给我解释解释，啊？这个态度不好啊，弟兄姊妹。这明显站错队了，是不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是不是挺敬虔，跟着施洗约翰，然后就在住在野外，然后天天进食？哎，但是被人骗了，站错队了。耶稣对他们说：“说陪伴这个新郎的人为什么要哀痛呢？只要新郎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没必要哀痛啊。”但是日子将到，日子是复数哈。当新郎从他们当中被带走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要进食了。我们看到耶稣啊，把这个文士法利赛人骂得像狗一样，但是对约翰的门徒还是有怜悯的，因为耶稣想拯救他们。毕竟这些人跟着约翰呢，也在旷野进食，也去天天过这个仕途敬畏上帝，只不过是走错了，但是还是有一颗热心的。所以说耶稣呢， 还是劝他们的，没有说不跟他们好好说话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话什么意思呢？耶稣来到世上传道，耶稣跟门徒同在的时候，他还没有钉十字架受死升天的时候，门徒是不需要进食的，有耶稣在这儿你进什么食啊，对吧？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就是新郎从陪伴之人被带走的时候，那时候门徒就要进食了。你看这使徒行传十三章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是吧？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三节进食祷告，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四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二人在各教会中选列的长老又进食祷告，是不是都进食？初代教会是不是进？初代教会为什么进食？耶稣升天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进食？新郎离开了，新郎离开了，将来要回来，在这段时间当中要进食的，对不对？但耶稣在世上传道跟门徒在里，你进什么食啊？对不对？你那时候进食就是表演，你知道吗？而且耶稣之前是不是讲过进食需不需要让人看见？不需要。你在那天天跟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在进食让人看到，你这不对啊。耶稣已经说过了，不要把进食当作表演，你进食你也不要让别人知道。约翰的门徒是不是在这个事上他没有做对，对不对？所以说耶稣啊这几句话实际上是在劝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想敬畏上帝但是不明白真理，跟错了人，信错了啊。马太福音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这个时候约翰已经被捕了，弟兄姊妹知道吧？而且啊，你要注意耶稣怎么劝这些人。耶稣在回答这些约翰的门徒质疑耶稣和他的门徒不进食的时候，耶稣故意的提到了约翰曾经说过的话。你往下看啊，耶稣提到了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所讲的什么新郎和陪伴之间的关系，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洁净的理，有人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你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然后耶稣怎么说？约翰怎么说？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到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是不是约翰讲过这个事情？约翰说过这个事情，约翰说得很清楚，耶稣才是新郎，我们都是仆人，都是陪伴的。耶稣也暗示他们，耶稣才是新郎，约翰只是陪伴之人。实际上这些人之前约翰已经跟他们说得很清楚了，但是直到今日他们还没有跟随耶稣，他们就像圣经所说的只知道约翰的血，是不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有一个人啊，他只知道约翰的血，亚波罗嘛。后来百基拉和亚基拉知道这个问题之后给他讲清楚了，然后他才讲到更有恩赐。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保罗上了一个地方到以弗所问他们，你们受了圣灵没有？他说没有，没听说过圣灵啊。他说你们受什么血？他们只知道约翰的血。然后保罗说，约翰的血是悔改的血，你告诉百姓信他的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就来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些人跟随约翰不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的信仰是有缺陷的，你要明白，他们的信仰是没有进到完全，没有进到成熟，没有在基督里的。你或者该说他们 只知道旧约不知道新约，他们就是耶稣所说的旧衣服旧皮带配新布配新酒，知道吗？啊，没法兼容啊。十六节，十六节我们看啊，说没有人啊会缝一块未经缩水的布在旧衣服上。你注意这个新布原文是什么？未经缩水的，这个词什么意思啊？未经缩水的，没加工过的。很显然啊， 约翰的跟随者，他们所恪守的是跟文士法利赛人一样的外在的文仪的那些经过锁水经过人加工的那些道理和教训，是不是？他说，哎呀，我们和法利赛人的门徒强了进食，你们为什么不进食呢？他觉得自己有优越感，是不是？他觉得耶稣和的门徒不如文士法利赛人和他们。也就是说，未经缩，没有人会把未经缩水的布缝在旧衣服上。纯正的真道缝在有问题的人身上，那缝不住啊，是不是？教会出去传福音，这旧皮带和旧衣服他始终不能接受啊，对吧？说因为你看，因为从那衣服拿走它的完整，然后会成为更糟糕的破裂啊，完整的满足的。你注意哈，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是不是说，你们听见有话吩咐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对不对？你们听见什么什么事情，听见有人教导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也就是说，弟兄姊妹，那些有问题的教导和新人能兼容吗？不能兼容 啊。更糟糕的破裂就是分党，这个词原文就是结党分党分党纷争的意思。耶稣告诉这些跟文士法利赛人一样恪守遗文遵守有教训教导的这些约翰的门徒，如果你们不能够跟文士法利赛人分开，你们不从那些错误的人所添加删减的教训当中去进到耶稣那更整全的真理当中，你在信仰上一定会掉到更大的坑里边。因为很明显这些人现在的问题已经很大了，是不是？十七节另外一个比喻，也没有人会把这个新酒啊倒到旧皮带里啊，这样会导致什么？皮带撕裂，酒被倒出来，然后皮带也坏了。要把这个新酒放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住了。耶稣说啊，你们这些旧皮带要成为新皮带，因为旧人没法承载完全的完整的更符合圣经的教训。当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外表的疑问的缩过水的教训存在人心里边，是人就是个旧人，这时候你没法接受正确的教导。耶稣那些赦罪的真理，整全的真理，以及耶稣对圣经的解释，就会在你里边产生撕裂，产生矛盾。是不是今天那些异端那些有问题的教导，我们教会的讲道给他没法听的，因为他是旧皮带啊。弟兄姊妹，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大的先知，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施洗约翰再大，耶稣说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即便是旧约最大的先知，他也只是和旧约其他的先知一样，他是为耶稣做见证。施洗约翰再大，他也不是耶稣，知道吧？施洗约翰再大，他也不能给你整全的教训。施洗约翰所有的侍奉，他的施洗，他的教训人，都是为了证明耶稣是基督。施洗约翰的存在是为了把人引向耶稣，而不是让人再倒退回去跟随他。旧约当中，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教训，最终指向的是耶稣，而不是信了耶稣再倒退回去守那些遗文。新的布不能缝在旧衣服上，新酒也不能放在旧皮带里。耶稣已经在以色列人面前显出来了，你还要去跟随施洗约翰？约翰都说了，你要受耶稣的洗，受圣灵的洗，你还只认约翰的洗？圣经都说了，旧约里边那些条文啊，是指向基督的，基督已经成全了。今天有人还要说什么不可吃不可摸，还不可吃猪肉，不可吃什么鱼虾之类的东西，还要像犹太人倒退回去还献祭。你就是不能往前走一步，你就是不能让自己的信仰进入耶稣里面，你就是不承认耶稣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基督。这些约翰的门徒，他们的里边是有恶的，他们承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不承认。如果他尊重耶稣的话，他不会用这种口气跟耶稣说话。所以说弟兄姊妹，旧约是指向耶稣的，是为耶稣做见证的。 啊，所以那些旧衣服、旧皮带、旧人呀、啊，他听不懂纯正的真理。一个旧人，一个没有办法舍弃这些旧教训的人，他没有办法去真正跟随耶稣，听耶稣的道。所以说，弟兄姊妹，跟随耶稣的，就是其中最小的，也比跟随约翰的不跟随耶稣的人大。你要明白，啊，耶稣说过哈，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性情大过世约翰，但是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对不对？相信旧约是指向耶稣的人，即使他就明白这一个最基本的真理，他也比那些只读千百遍圣经啊，然后只信旧约不信新约，只跟随约翰，只晓得约翰的洗，不知道奉耶稣的名受洗，不知道圣灵的洗的人，比他们要大。啊，信旧约不信新约，耶稣来了还不信他，还守旧约那些遗文，啊，什么不可吃不可摸，还献祭，这种人是没办法进入主的恩典，是没办法得救的。这种人呀，就是旧衣服旧皮带。在哥罗西书当中呢，使徒保罗批评过这种人。你看啊，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是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是不是约翰在论断耶稣？是约翰的门徒在论断耶稣？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取你们的赏赐。这等人拘泥于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过的自大，不持定元首。什么意思？就是讲到不是耶稣为中心，全身既依靠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因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耶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顺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教训呢？这是照着人的吩咐所教导的，就像约翰论断耶稣和他的门徒啊，不尽失一样。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肆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情欲上毫无功效，对不对？路加福音第五章也说了，没有人喝了陈酒就想喝新的，他们总说陈的好。很多人啊，宁愿活在律法之下，不愿进入恩典当中，因为他们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但是却总说陈的好。啊，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二节，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的旧的东西。”其实耶稣在劝诫、在呼召、在引导这些已经跟随了约翰的人，让他们能够放弃自己的那些旧的成见，去跟随耶稣进到完全的地步。啊，好，我们接下来把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读一下。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童的，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着去。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了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是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欢喜，你的心里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
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啊。刚才在第九章开头的时候，是不是有些文士心里就质疑耶稣对赦罪权柄的宣告，有一个恶念，然后耶稣就回应了。然后这里怎么样？这个女人她只是心里想了想，我摸她的衣裳就被痊愈，然后耶稣就回应了。你要注意，耶稣反应迅速的事情，耶稣针对的事情，一定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在其他福音书也有记载，在马可福音也有记载，啊，说这个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很多医生师傅手里花了所有的钱，最后更重了，啊，对吧？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呢，也有记载这个事情，啊，我们接下来看十八节。当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看哪，有一个领袖来拜他，说我的女儿刚刚死了，但请你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注意哈，你看这个犹太的官员说的话，好像他的信心很大，是不是？ 他的话当中好像是，你注意啊，好像是相信耶稣能让人从死里复活，哇，这信心好大啊。但是耶稣有没有称赞他的引号信心啊？没有。耶稣称赞百夫长，没称赞他。其实他跟百夫长有区别的。百夫长说是你不用来，一句话就行。但是他说什么？他说你得个体亲手给我按，啊。很显然呢，耶稣没有称赞他的信心，虽然看起来他的信心好像更大，但是他的信心其实不符合耶稣所说的信心，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些人正在对话的时候，耶稣和施洗约翰的门徒说话的时候，接下来会发生神迹，也就证明接下来神迹也会证明上一个事件当中耶稣说的是真的，耶稣对施洗约翰的门徒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啊。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哈，圣灵让我们注意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这里对教会的教训是什么啊？十六节，耶稣就起来跟着他，还有他的门徒也跟着。二十节，注意哈，说看呐。有一个流患血漏12年的女人来到后面，摸她衣服的边缘。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耶稣要行一个神迹，让这个人的女儿活过来之前，这中间穿插了另外一个神迹，就是医治血漏的妇人。圣灵为什么在这里边要穿插上这一个神迹？圣灵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需要注意。二十一节，因为注意哈，他在自己里面说：“我仅仅摸他的衣服就不会被治好。”这里圣经四福音当中有其他福音记载，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内心仅仅是有这个想法，内心仅仅有个想法，还没有说出来，然后耶稣就接纳了。然后二十二，耶稣转过来看他，就说：“要勇敢啊！”跟鼓励那个瘫痪人一样，说：“女儿，是不是啊？儿子，女儿，你的信救了你。”那时候那个女人被治好了。耶稣没有称赞那个犹太官员的信心，虽然他说耶稣能把他女儿治活，但是耶稣称赞了这个血漏妇人的信心，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人的信心才是耶稣所要的。所以说哈，这个女人呢，她的信心尚未说出口，但是已经被耶稣看到了，耶稣称她为女儿，有信心的，就证明他要被赦免，他要被接纳为天父的儿女。因为血漏是什么？血漏是犯罪的不洁的一种咒诅啊。耶稣对他的口气和之前对那个瘫的一样，小子，说你要勇敢，你的罪被赦免了。耶稣对这个女人实际上宣告的是赦罪和洁净，也就是说这个人，这个女人她寻求的什么？她不是单，她这个女人寻求的是被洁净被赦免。这个神迹同样是跟赦罪有关系的，这不是一个医疗神迹啊。因为这个漏症啊，在旧约的时候是犯罪导致的咒诅，在利未记15章嘛，人若患漏症，他就因着漏症不洁净了。他患漏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指做的，他都是不洁净的。然后说所有沾着的都不洁净，是不是？我们发现，在这个神迹当中哈，耶稣被这个漏症的妇人触摸了，耶稣没有变成不洁，反而耶稣洁净了他。是吧？患漏症的人若没有用水涮手，无论摸了谁，谁必不洁到晚上，并且要洗衣服。耶稣没有啊。而且利未记15章，这个患漏症的人洁净之后要献怎么样？献赎罪祭和燔祭。这就证明这个女人被洁净的背后是耶稣要为她死了啊。其实啊，弟兄姊妹，你注意哈，耶稣知道人心里一切的意念，无论你是不信的意念还是信的意念，耶稣都知道。耶稣转身就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是不是？在马太福音第9章当中呢，记载这个神迹的时候，不同于其他福音书，这里没有记载这个女人说怎么怎么样，而是这里的强调是什么？这个女人还没说她的信在里边的时候，耶稣就看到就接纳她了。而且耶稣对这个女人呢，跟鼓励之前那个瘫痪的罪人一样，希望他能勇敢地持守所信的信心。这个女人的信是什么？这个女人的信是罪得赦免得洁净，这才是跟我们有关的信心啊。好，我们弟兄们接下来把23章到二啊不不马太福音第9章23节到26节一起读一下。
对 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即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
这两个神迹挨在一块儿，中间插了一个洁净妇人的神迹，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使这个犹太官员的女儿她重新活过来的那个神迹啊。你会发现啊，在一般人看来，一般人是看中后边这个神迹，但其实耶稣看中的是前面这个神迹，后边这个神迹是捎带着行的神迹啊，只是捎带证明他的权柄，对不对？而且呢，那个血漏妇人的神迹，耶稣是刻意让人知道。但这个神迹，你会发现最后的这个神迹，在其他福音书当中啊，耶稣是不让人知道的。你看二十三节，耶稣到了那个领袖的家，见到有什么吹笛手，还有喧嚷的群众。啊，这是干？这是要办葬礼啊？就说离开吧，走吧，因为女孩不是死了，而是睡着了。你注意耶稣说的话，那个犹太官员他说他们就嘲笑他，这个犹太官员的首领和这些喧嚷的不信的嘲讽耶稣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都认为女孩已经死了，但是耶稣的定义是什么？他还没死。所以说他们在为女孩举行葬礼，但耶稣说停了，走。他们信不信耶稣？他不信耶稣，他们嘲讽耶稣啊。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二十章呢，使徒保罗说过类似的话，也行过类似的行迹。当那个保罗讲道的时候，讲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有个少年人睡着了，从三楼掉下去，扶起来的时候已经死了。保罗下去说什么？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上去又掰饼又吃了，讲了许久，到天亮的时候，那个童子就活了，是不是？这里的这个犹太官员的女儿这种情况，属于什么呢？属于是耶稣所说的灵魂还在身上，还没有离开，跟拉撒路那种什么死了好几天死灵魂已经走了下到阴间是不一样的，你要注意哈啊。为什么耶稣没有称赞这个人的信心，没有说他相信死人复活？因为他的判断就是错误的啊。我们看二十五节，当这些群众被赶出去的时候，说耶稣就进去抓住他的手，女孩就起来了。耶稣啊，把那些喧嚷的不信嘲讽他的人都赶出去，不让他们看见这个神迹。在马可福音五章四十节，耶稣把他们赶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人进了这个地方。路加福音八章五十一节，耶稣到他们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进去。啊，在约翰福音，在这个路加福音八章五十六节，他父母惊奇的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情告诉人，是不是啊？我们看到在这个神迹当中哈，耶稣只让孩子的父母和几个跟耶稣关系最跟随耶稣最紧密那几个核心的门徒看到这个事情。耶稣做这个事情是为了建立孩子的父母，还有那几个跟随耶稣最紧密的那几个核心的门徒，让他们有信心。什么信心呢？路加福音八章五十节，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是关乎得救的信心，是不是？今天很多人像这个官员的女儿一样，她还没死，但是她已经睡了，大家懂吧？你不要把她当成是死里复活，这个人还没死。今天很多人是不是像这个女儿一样，活在世界上还没死，但是灵魂已经睡着了，需要怎么？需要被耶稣唤醒，然后相信耶稣走向得救啊。也要说耶稣在这里他要求孩子的父母还有他这几个核心的门徒要有以至于得救的信息。这个神迹是跟什么？跟得救有关系，不是一个医疗上的神迹啊。所以说弟兄们，你会发现这两个神迹挨着在同一个时间段，但是耶稣更重视前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捎带行的。耶稣先洁净了那个血漏的妇人，然后故意让那个妇人说的话被人看见听见，然后耶稣稍后去了这个犹太首领的家， 让所有人出去，并且这个神迹不让人看到。你要知道这其中的含义是什么。关于得救的信息，关于赦罪的信息，耶稣让所有人知道，这是我们教会刚传的。但是容易让人误会的，容易让人以为信耶稣能够看到神迹或者得好处的，耶稣不让人看。所以说今天教会传福音啊，你不要说啊，那照你这个讲法那谁会信呢啊，你不让人去追求世上好处，你不给人家做这祷告做那祷告，那谁跟着你，那是爱跟不跟。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耶稣明显让宣传出去的你不宣扬，那你是出于什么呢？那你不是魔鬼吗？耶稣不让人听见的你非要让人听见，那你就是故意违背耶稣的教训呗，是不是 啊二十六节，于是这个消息出去了，到了全地，最终啊这个事情左挡右挡还是宣传出去。但是那个血漏妇人被洁净，以及那个妇人说的话，耶稣对话，那个事情被人给忽略了，是不是？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灵啊明显是把这两个事情放在同一个时间段，知道吧？但是这两个事情先后发生之后，第二个神迹被大肆宣扬出去，但实际上第一个神迹就是耶稣更注重那个神迹以及其中的含义被人给忽略过去了。耶稣宣布这个血漏的妇人是有信心的，但是并没有称赞这个犹太领袖他有信心，即使他声称他女儿死了，耶稣按手能让活过来，人看着这信心够大吧，耶稣没称赞啊，因为耶稣只喜欢我们传扬跟得救有关的信息，跟赦罪有关的信息。所以说这个结果不是耶稣所想要的，但这个结果是今天很多教会追求的结果。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接下来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女人的信心，她的信心超越的地方在哪里？他的信心比这个犹太官员更优越的地方在哪里？他相信只要摸到耶稣衣服当中那个边边角角，他就能得洁净。在使徒行传五章15-16节，初代教会彼得走过来的时候，人都指望他的影子照在什么身上，是不是？初代教会的时候，那些人是不是跟这个女人信心一样？彼得走过来的时候，只要这个影子照在那身上，他沾这个影，他相信他就能得洁净。在使徒行传19章，神借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神迹，那时候人的信心就像这个妇人一样，拿毛巾往保罗身上一放，然后沾了，再从保罗身上拿过来，再放到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就出去了，是不是？是不是？你要知道这段圣经什么意思。在马太福音9章8节，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给人。耶稣赦免人，医治人，洁净人，耶稣也把赦免、洁净、医治的权柄赐给教会，赐给他的门徒，对不对？你今天不能光相信我单单的寻找耶稣，我不去教会。你要相信什么？我寻找耶稣，我到教会寻找耶稣。因为耶稣已经上天了，升天里去了。耶稣不会说从天上下来单独接待你的。你还是要来到教会里面去针对会啊。教会是一个真正属于主的教会，是有权柄去给你赶鬼，去给你赦免你的罪恶。你看到没有哈，耶稣做这个事情非常大的。沾到他衣服就能够得赦免得洁净。耶稣在约翰14章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耶稣我要走，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要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发现没有？这个犹太人的首领他的信仰跟这个血漏的妇人是没法比的。 这个犹太人的首领，他认为耶稣必须亲自从天上下来，亲自到他家里，然后才能得救。这个妇人相信什么？这个妇人相信，只要接受的跟耶稣有关的物件或者是人，你就能够有机会得到赦免，就能够得救，是不是？是不是？摸到耶稣的衣裳，就跟进入教会一样。耶稣已经升天了，你不可能亲自去摸耶稣，但是你能够摸到耶稣的肢体，就是今天的教会。耶稣所要的信心啊，是跟进教会有关系的，弟兄姊妹。这个犹太官员他的信仰问题在哪里啊？他不要教会，他得耶稣亲自为我单独来一趟，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今天耶稣升天了，啊，耶稣所要的信心啊，是你要相信啊，进入一个真正属于主的教会，一个在真理上没有问题的教会，你就能够认自己的罪，就能够得赦免。所以说，耶稣才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到这磐石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是不是？不是，这个妇人信心在哪里？他都不是说摸到耶稣才得赦免，他说摸到跟耶稣有关系那个衣服、那个缝、那个边边角角就可以了。今天进了一个真正的教会，你就等于摸到了耶稣衣裳的边边角角，你不需要让耶稣亲自为你来，他那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妇人啊，他的信仰比这个犹太官员超越之处就在这里，只要够到他衣服的边边角角就可以了。啊。我又告诉你们，若有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与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真正属于主的教会，两三个人就是教会了。真正属于主的教会，奉主的名求赦罪、求洁净，神必垂听，对不对啊？有的人说两三人教会不是教会，两三人教会为什么不是教会？因为那管教会的信眼小，所以人都不来，可能吗？只要讲到是以耶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按照耶稣去讲，神就给你这样的权柄。人沾到耶稣这个衣服的边边角角，就能够得着救恩和赦免。啊，好，弟兄姊妹，把接下来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读一下。
耶稣从那里要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即把他的名声传遍了地方。
好，我们看接下来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哈。耶稣又往前走，你看耶稣的事工发起之后，前行前行前行啊。二十七节，当耶稣离开那里，两个瞎子跟着喊叫说，请怜悯我们大卫的后裔啊。首先哈，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眼瞎是不是咒诅啊？在申命记28章28到29节，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黑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加罪。眼瞎是因为犯罪导致的咒诅啊！我可以告诉你，眼瞎就是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儿子。我接下来会跟你讲，这两个人虽然瞎了，但是其实已经复明了，后边所行的这个神迹只是证明他们已经信了，已经复明了。你需要注意这二人的宣告，也是我们今天教会该有的宣告。他们宣告耶稣是大卫的那一个后裔，是弥赛亚，是基督。什么叫大卫的后裔啊？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基督啊。啊，二十八节，当他进到那房子，那瞎眼的就来到他那里，耶稣就对他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对他说，是的，主啊。他们相信大卫后裔作为基督的全能，并且他们称耶稣为什么？为主。 那时他就摸他们眼睛说，照着你们信给你们成全吧，就发生在你们身上吧。注意哈，耶稣行神迹的时候这句话你注意，他说照着你们信的那个程度，照着你们宣告那个信的那个内容，然后给你成全。你要注意这二人信的是什么啊，你注意哈，瞎眼就是在信仰当中啊，瞎眼的属灵含就在信仰当中不信神，也不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或者说只信神但不信耶稣，这就叫瞎眼就不信。但是这二人哈，你需要注意，他的肉身眼睛还没有复明之前，但是他的心里边已经被复明了。犹太人当时跟随耶稣的犹太人，不是所有人都信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基督，但是这两个瞎子信。也就是说这两个瞎子在这时候虽然肉体是瞎的，但是灵里边已经不瞎了。之后耶稣医治他们，不是说他们医治瞎，而是说证明他们已经不瞎了，也证明他们这个信仰宣告是正确的。耶稣之后行这个神迹证明什么？证明这两个人传的这个福音是真的。他们说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有权柄能够使瞎眼的不认识神的得以复明。之后的这个神迹是照着这二人信心的程度，信心的内容去成全的啊。圣经让我们注意啊，这里的神迹你别光看这个神迹很大，你要注意这个神迹对应的是他信的什么啊。三节，他们的眼睛就立刻被打开了，然后耶稣却严厉地警告他们，你们要注意哈，注意哈，别让任何人知道这个事情。带他们出去，在那个地方把这个事情给传遍了，用这种方式传扬他啊。耶稣啊在这里说了，小心哈，别给我传出去。但这二人太兴奋了，这二人啊就不听耶稣的，就像今天很多的教会传道人牧师不听耶稣的，非要以耶稣禁止传道的方式，禁止传道内容，把耶稣的名传出去，是不是？耶稣说别给我说出去，我告诉你们，我信耶稣病好了，我信耶稣这那了，我信耶稣怎么怎么样了。哎，大家想一个问题，这样的方式能不能传开？能传开，但是是不是对耶稣的不尊重？那显然是这样嘛。信福音是从信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弥赛亚开始的，但是这个福音最后变质了，变成信耶稣一病了。弟兄姊妹，这不是耶稣所要的方式。其实福音的传扬在这个时代最终都成这个结果，信耶稣罪得赦免得永生，变成了信耶稣在世上有好处，是不是？耶稣不让我们这么传福音，你要听耶稣的啊。好，弟兄姊妹，把最后三十二九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一起读一下。
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回头到耶稣跟前来，水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当的。
啊，看最后一部分啊，我为什么把这个三十五节到后面那部分我放到下章？你其实三十五节最后那一部分是跟下一章在一起的，我们今天就把它作为完整一部分来讲这一章内容。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也记载这个事情，然后来看啊，三十二节，他们出去的时候，看那有人把一个有这种被鬼附有语言障碍的人给带给他。注意这里哈，这里有个什么？有个看的，圣灵让我们注意这个事情啊。三十三节，鬼被赶出去之后，那个有语言障碍的人就开始说话。群众惊讶地说，以色列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弟兄姊妹，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以赛亚说三十五章第五到六节，那时瞎的眼睛必睁开，聋的耳朵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有水发出，在沙漠有河涌流，是不是？这里是应验旧约圣经。圣灵让我们看到这一幕，你要注意其中的含义。这个不能说话的鬼是什么意思？这个鬼被赶出来之后，人能说话又是什么意思？啊，瞎眼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哑巴是被鬼附是什么意思？不能宣告对神对耶稣的信仰，对不对？因为有魔鬼管辖他。当魔鬼被赶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人就可以感恩赞美神，任性宣扬耶稣，传福音， 是不是？人里面有鬼的时候，人是没法信的，更不要说感恩宣扬耶稣，鬼被赶出来就可以了。你要注意信仰上是什么意思啊。三十四节，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通过那个鬼王然后赶出那个魔鬼。哇，太恶劣了。马太福音十二章说的很清楚啊，这叫什么罪啊？这叫亵渎圣灵啊，这永远不能得到赦免。耶稣说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人一切的罪都可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把出于神的污蔑成出于魔鬼的，你把出于圣灵的污蔑成出于邪灵的，那么你就会永远失去救恩。马可福音第三章，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很明显，在这一章当中，有人罪得赦免，有人得到永生，有人怎么样，永远灭亡，是不是？而且这永远灭亡的人不是对圣经完全不懂的，是文士法利赛。我们需要注意哈，弟兄姊妹，从第九章开始，耶稣在自己的地方发起传道，耶稣传道赶鬼医治人开始了这个施工。但是你看耶稣的施工，每一次赶起来的时候都是看着就是有很多人跟随，但是最终的时候是什么？以魔鬼之子去抵挡，去诽谤，这个传道工作结束。马太福音几乎每一章都是一个传道施工的开始，然后到传道施工结束的时候，人以不信作为结束，是不是？其实弟兄姊妹，这个时代也是如此。我和我们教会传道这几年，我非常惊奇的发现一个事情，我们的传道施工每次都是以喜乐、以开心作为开始的，但最后都是以被人弃绝作为结束的。其实每个时代都是如此，会有少数人罪得赦免进入永生，然后但是有很多的人却因为自己里面的恶去拒绝诽谤抵挡出于神的福音真理，最后永远被咒诅。但以理书十二章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苏，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些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这些畜生，将来要永远被丢在硫磺火湖里。不光是将来，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再有机会得救了。所以说要注意自己的口，不要把出于神的说成是出于魔鬼的。如果一个教会的讲道是以耶稣为中心讲社会的真理，这就是出于神的，你不要随便去诽谤这个事情。尤其是你看到教会在真理上的恩赐，神与教会同在，你不要随便诽谤教会出于神的信息，否则如果你的话真的是像这里所说的，你有这样的恶心，可能你就会失去得救的机会。所以说紧住自己的口啊！明显看着这个讲道是没问题的，明显看着这个教会的事工是按照圣经来的，你就不要去诽谤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事工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兴盛的，就像我们这几年一样，开始有很多人听到，有很多人愿意跟随，但最后谈到认罪悔改的时候，谈到要认罪的时候，最后很多人弃绝了，甚至很多人害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时代就是如此，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就是如此，这个时代就像马太福音第九章最后这个三十四节说的这样，最终有很多人听过真道，看到神迹，但是仍然不接受，仍然诽谤，那结局就是灭亡。愿我们在神面前蒙恩啊！愿我们能够坚守纯正的信仰，不偏左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